各位听友好，1658年9月3日，共和派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逝世，英国面临王朝复辟的局面，英国历史进程的方向将要发生逆转。历史事变往往出人意料，但历史人物的品性恰在这变化迷离中显示出来，沧海横流，伟大的灵魂却岿然不动。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故乡的诗人参孙·米尔顿之酒，黑暗时代中的光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处决查理一世之后，英国政体已转变为共和国了吗？
是的，1649年1月4日，英国议会下议院发布公告，宣布除了上帝，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基础。英格兰下议院由人民选举产生，它代表人民，因此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这等于是宣告英格兰共和国的诞生。他们还重新设计了国玺，上面刻了一句话，恢复自由元年。此时呢，英国的权力机构称为政务院，国家首脑是克伦威尔，他拒绝人们让他称王的请求呢，他只接受护国公的称号。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受刑不到一个月，米尔顿呢被任命为政务院的拉丁文秘书，主管对外文件的起草。米尔顿接受了这一政务官性质的职位，尽管他一再告诫自己，他的使命是给世界留下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接受为共和国服务的任务与他的雄心壮志并不冲突，因为他相信呢，为了实现自己毕生的追求，用诗创造世界，他需要深入广泛的去了解这世界，他的壮观、帝国、君王和金碧辉煌的宫廷，见识卓越的思想流派。正是在他担任公职期间呢，他撰写了《偶像破坏者》和《为英国人民申辩》，捍卫共和理想和民主原则。
不过对克伦威尔这个人，历史学家的看法分歧很大。
是的，这个人的性格和作为是复杂多变。在对敌斗争中呢，他残忍无情，在处理国家事务上他是独断专行，在谈到上帝时呢，他又是温情脉脉。用丘吉尔的话说呢，克伦威尔有时是诡计多端，十分残忍，但平时却是个优柔寡断，感到内疚的独裁者。他承认自己实行专横的统治，并且为此感到难过，可是他又自我安慰说，我的权力受之于天，得之于民，如果真有光明乐土的话，难道他不是上帝选来做保护人民的摩西，奉命把他们引向迦南乐土吗？对这样一位新型的独裁者，米尔顿呢似乎表现出敬而远之的态度。人们没有发现米尔顿和克伦威尔有过密切的私人交往。马蒂森猜测呢，说这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对克伦威尔的部分政策态度冷淡，一是由于他生性孤傲，绝不趋炎附势。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他担任拉丁文秘书期间，由于奋不顾身撰写为英国人民申辩等文章呢，导致了他双目失明，影响了他为政务院起草文件的工作。因为他起草文件需要口述，由书记员记录，而书记员呢又不按拉丁文，要由他告知拼写方法。这么一种工作方式呢，使他很难有时间去和上层人物直接打交道。但是米尔顿呢，却曾在自己的诗歌中赞扬过克伦威尔和费尔法斯克推动的共和事业。他在写给克伦威尔的诗中呢，他要求克伦威尔去和那些企图剥夺人的思想自由的人战斗。诗中说，许多仗等你去打，和平战线的凯旋跟威震战场一样，因为新的敌人起来，想把我们的灵魂扣上迷俗的锁链，请从这些狼爪下救起良心的自由。这些新敌人呢，就是指一些 长老会的牧师，他们当时要求禁止一切民间聚会，只允许呢由长老会来讲解信条。
米尔顿确实是一个信念坚定的纯粹的人。
是的，我们先人对这些风骨卓越、信念如一的读书人呢，有一个称谓叫“纯儒”。套这个词啊，米尔顿是真可以称之为英国的纯儒。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接掌权力的呢是他的儿子理查德。但是这个年轻人才具知识、魄力、眼光都远逊其父，所以议会中的一些保皇党呢就开始活动，试图让查理二世归国登基，实现王朝复辟。1660年，蒙克将军呢他进入伦敦，重新召集议会，并派人同在海外的查理二世联系，提出王室可以回归，但必须赦免革命时期的一切行为和革命者，特别是不许改变革命期间已经改变了的土地所有权。那么查理二世就同意了，于是呢在1660年5月他在多佛登陆。1640年开始的英国革命呢至此就告一段落。可就在这个时刻啊，米尔顿他撰写了一个小册子，建立共和国的简易办法。他不是不知道复辟将近，而是在此关键时刻呢把他对革命的态度公之于世。他说，一个民族英武勇敢，在战场上赢得了自由，可是在赢得之后却在行政方面不用心、不聪明、不知道怎样运用自由、不重视它、不知怎样对待他或对待自己，却卑劣愚蠢地把自己的脖子又套进已被打碎的枷锁中，把他们的全部胜利成果一文不值地放在已被他们征服的人脚前。这样的奇耻大辱过去从未落在任何已赢得自由的民族头上，如果现在落在我们头上，那些该负责的人不论是谁，就只配永世为奴。从这里呢，我们隐隐能够听出他对革命后的掌舵人克伦威尔的责难。但是革命的成果呢，并没有烟消云散。在这场斗争之后，王政虽然复辟，但实质内容已经完全改变了。查理一世与共和派殊死争斗的国王超越一切的特权已经被彻底消灭。正像丘吉尔所总结的，国王的神圣权力又得到承认，但他的绝对权力却遭到否定。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王权是国会的工具，国王是人民的公仆。
从这个意义上看，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彻底实现了。
是的，只是为此奋斗的人还是受到了报复。查理二世呢，他违背同蒙克将军达成的协议，对许多共和派人士实行了卑鄙的报复。克伦威尔被绝师扬灰，库克检察官被酷刑处死，米尔顿也被捕入狱，直到1660年底才被释放。他出狱后呢，发现自己的财产几乎损失殆尽，四分之三的财产被罚没，他购买的政府公债已被清零。因为查理二世一朝他不承认克伦威尔共和体制下发行的国债，复辟之后英国的社会氛围是腐化堕落。查理二世呢，似乎要犒赏自己在革命中颠沛流离的日子，他一心玩乐，包养情妇，欢宴吃喝，任意游荡，夜夜笙歌。那么国王的这个示范就毒化了社会。所以马蒂森就描绘说，一切好人都沮丧泄气，这渗透到每一个郡每一个教区，它污染国家的生活。从远处传来的关于查理二世行为荒唐的传闻更为深刻，奴颜婢膝，卑鄙下流，见利忘义，趋炎附势和不信节操，在整个的国家像瘟疫般的毒气到处传播。他们令人消沉的影响是深重的，甚至对个别的抵制这种毒害的心灵也是沉重的。 米尔顿就是心情沉重的人。如此多的见利忘义之徒，转眼又成宫廷红人，他呢就鄙视这些朝秦暮楚的势力小人，他的信念坚定，行止高贵，在污浊的社会风气中高标特立，因为他投身共和事业是出自内心的信念。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以为我自己并非是我个人，而是与我信仰的自己又公开宣布参与其事的那个真理融合一体的成员。
米尔顿面临的困难可不一般。
是啊，他双目失明，贫困窘迫，身边还有三个女儿要抚养，外部的政治环境呢是复辟党人是弹冠相庆，共和党人是日渐凋零。但是正在此刻呀，米尔顿是坦然无畏，承担起重新构建世界的重任。他在高傲的孤独中完成了他的伟大诗篇。正是在身体和环境双重的黑暗中，他的精神却燃起了明亮的火炬。双目失明的他，眼前那是永恒的黑暗，但是他的诗篇却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光明。
好的，那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故乡的诗人参孙》，《米尔顿之酒》，《黑暗时代中的光明》。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吕西安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